这个的 g 实际上就可以用来定义这个 z 啊，因为 q 是一个内积，这个是唯一的把这个确定了啊，唯一的把这个确定了。好，那么由这个 z 我们可以把这个离去曲率把它给定啊，离去曲率给定。那么也就是啊，当然因为离去是一个二次型，所以实际上你只需要 x 处这个给出来就可以了。啊，当然，这地方你 x y 你自己去导，很容易导出来，是吧？哎，我们就给这个啊，这个也是当然更复杂啊，因为离去曲率要实际上要对这个截面曲率要求一个 g 的，是吧？所以肯定要复杂一些啊，复杂一些啊，求出来反正写出来就是这个啊，写出来这个。那么我们介绍离去曲率，就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说啊，我们要介绍一下这个爱因斯坦流行，是吧？爱因斯坦流行。那么，一个 n 维的量通黎曼流行啊，叫做爱因斯坦流行，实际上就是它的离去曲率是这个度量的一个倍数啊，度量的倍数。那么实际上，因为都是这个二次型呢，实际上也就是等于某一个底下就是这个 lambda 吧。啊，底下这个写出来了，啊，这个 x y 实际上你只对 x 成立也就可以了，啊，它自动就会成立到 x y，是吧？就是满足这个方程，啊，对任何的 x y 你去求出它的离去曲率，它是等于一个常数，这个 lambda 是常数，常数倍的 q x y，这是对所有的这个黎曼流行上的切线量去做，啊，对所有的黎曼流行上的切线量去做。那么这个时候把它叫做这个爱因斯坦流行啊，这个 c 等于 n 分之一 lambda 就叫做爱因斯坦常数，是吧？爱因斯坦流行就是现在研究很多人研究，比如说如果福的几何就是 Kähler 爱因斯坦流行，到现在虽然有很多结果了啊，像这个丘生童他领导的一批，后来这个田刚是吧，他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现在还是有人在研究的，是吧？这是一般的。当然，像奇性的爱因斯坦流行，到现在实际上也只得到一些特殊的结果，就是在一些特殊的流行上，比如说特殊的情形有存在定理，比如说在什么情况下它会存在，还有一些就是分类，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才有分类。一般的就是特别是紧的。啊，特别是顶的，这个离着分类还有很远，所以现在实际上还有一批人在做。这个大家当然从这个离去曲率的公式，奇性的离去曲率公式，大家可以看出来它的难度。啊，这么一个公式要等于这 qxy 的多少倍？你想直接从这个地方想解，那是一点希望也没有的，是吧？一点希望也没有。所以这个他用了很多，比如说有用变分法的，有用代数方程的这种办法，实际上是，每得到一个结果都非常难，是吧？所以这个是很难做的一个东西，我们底下也介绍一些结果，介绍一些结果，比如说定理4.7，这个是什两个前苏联的这个数学家得到的，就是说如果一个奇性的爱因斯坦流行，这个爱因斯坦常数是等于零的，那么这个非常的简单，它可以证明，它实际上就是要么就是欧几里得空间，欧几里得空间当然奇性的，要么就是一个平坦的环面，也就是 S1 自己做一些乘积做若干次乘积，所以这个当然就是 C 等于零的情形确实是完全分类了奇性的。奇性的，但实际上这个很简单，也就例子很少，就这么两个平凡的例子。所以一般的情形当然是离完全分类就非常的远那么如果是 c 大于零的情形，c 大于零就是离取实际上就等于 g 的多少倍正常数倍。那么我们有一个 Born 就是 Born-Mayer 定理， 就是说，一个流体曲率如果有一个正的下界的话，它肯定是紧的。这样的话，也就是如果是奇性的爱因斯坦流形，它的爱因斯坦常数是大于零的话，肯定是紧的。啊，关于这个呢，就是离分类还有非常的远，而且到现在为止也只有部分的结果，就是说，我有些流形我可以判断它没有奇性爱因斯坦流形，有这样的例子，有的奇性流形。紧的奇性流形上面一个不变的爱因斯坦度量也没有，还有一些就是我知道有，知道有也在，很特殊的情况下可以分类，但一般的情形还是没有分类的啊。那么非紧的情c 小于零的情形，当然一般的就是如果不是奇性的，你不一定能推出它是非紧的，但是在奇性的情形这个实际上也是这个贝斯这个法国人这个写的《爱因斯坦流形》这本书上，也有这个结果，就是爱因斯坦流形如果是奇性的爱因斯坦流形，如果这个爱因斯坦常数是小于零的，它肯定是非紧的，非紧的情形实际上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就是实际上化成一个这个可解的理群上的左不变度量。一个可解理群上的左不变度量，左不变度量当然这个可解理群上实际上就变成可解理带数上的一个内积的这个地方去研究了，最后完全化成这个，虽然化成这个了，但实际上分类还是没有的，分类还是没有。这里边当然最有名的一篇文章，就是在 invention 上有一篇文章就是。研究了一类就是非常好的就是所谓的 standard 的这个是吧这个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在这个不管在哪你输入这个奇性爱因斯坦流形，这篇文章就会出来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德国人是吧，研究了就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他得到了非常多的结果。好，关于奇性黎曼流形我们就介绍这么多是吧。总的说来，这是一个很大的研究方向，到现在，它的这个到现在也还有很多人做，是吧？还有很多人做，现在比如说，还有一些就是虽然不是奇性的，但是就是有所谓的这个cohomogeneity one， 就是有一个理群作用在一个 M 上，它虽然不是可迁的，但是它的最大的轨道余为是1，是吧？就是它的最大的轨道差一点就等于整个 M 了，就是为数差一。在这种上面也有很多人就是现在研究这个，比如说什么时候它有正曲率的这种不变的度量，有人得到了若干的例子，是吧？有人得到若干例子。所以总的说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方向。如果大家这个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学习这个，因为。确实是有很多方向可以接着往下做的，当然你想做这个要有思想准备，这个是很难的，确实不容易，而且，能够做的基本上都被人家给做了，剩下的都是，谁也啃不动的东西了，你要当然啃动一个的话，那就很好了，是吧？对称空间我们当然实际上对称空间现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方向。它也不局限于这个我们这一节讲的黎曼对称空间，实际上比如说反射对称的，还有新流形，它也有人考虑对称空间，而且新对称空间是最近几年才陆续的，就是比较系统的研究，是吧？好像是零几年不到，有个法国人写了一篇博士论文，是100多页啊，就是研究新对称空间，所以。这个到现在实际上是一个，也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方向了，是吧？非常大的一个研究方向，当然，这个基本的实际上它最基本的这个方法还是从嘎丹的，就是研究这个对称空间的这个对称黎曼流形的这个办法，从这个地方来的，基本的思想还是从这来的，而且对称的黎曼流形现在是。在很多领域里面已经变成基础了， 比如说在这个几何分析啊，群上的分析，这个上面基本上都是对称空间都是出发点，啊，几何分析里边很多时候它也考虑这个对称空间的，啊，在这个特殊的这个空间上，啊，好，对称空间直观的讲，实际上就是最常见的大家最常见的这种古典的这种空间的这个推广，啊，大家最常见的空间呢就是欧几里得空间，球面啊，不管多少维啊，球面，还有就是可能就是学几何的才学的就是这个双曲空间啊，双曲空间，那这些空间就是你稍微的去研究一下，发现它的性质非常好，是吧？它的性质非常好，比如说它的对称性，像这个球面，就是随便取两个点，实际上你都能找到，比如说你做一条用一条最小的测地线连起来，把这条测地线的中间拉出来，你可以关于这个中间终点做个对称，把这两个点互换，是吧？这个就是说，任何两个点它实际上都能找到一个对称中心，啊，这就是很好的性质，啊。那么欧几里得空间不用说了，它比这个性质还要好，是吧？它更好。那么实际上双曲空间这个直接看你看不出来了，啊，但是实际上你稍微研究一下也可以看出来，它实际上也有这样的性质，就是任何两个点你都可以用一个东西，把它俩翻过来，找到一个对称中心，都能找到一个对称中心。所以把这个推广一下，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对称的这个黎曼流形的这个概念，啊，这概念当然推广很容易，但实际上研究它是这个是嘎当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啊，嘎当他当然研究的这个范围很广，像这个微分方程，他弄一套这个外微分形式，就是外微分方程这一套办法，是吧？这套方法现在后来陈景生先生这个还有这个现在这个美国就是那个国家数学研究所这个伯克利那个这个布雷亚，是吧？他们现在就是专门有一套，而且写了一本书，就是外微分方程，是吧？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嘎当最开始做的，啊，这个是方程方面。当然理群不用说，实际上佛邦当理代数的分类当然是前面这个我们说 Killing 就知道了，但实际上真正的严格的把它处理的还是嘎当，而实邦当理代数的分类最早是嘎当给出来的，但是它的证明非常的麻烦，非常的难懂，所以后面有比如说像这个甘特马赫啊什么，还有咱们中国这个陈省身先生啊，这个杨志达先生，是吧？还有日本像这个Sasaki 是吧？有几个人就是把他的这个分类的结果，就是用别的办法表示出来，这都是很重要的结果。那咱不管怎么样，第一个实际上想就是把这个完全列出来，应该是嘎当，是吧？就是把这些实邦当理代数完全列出来，是吧？但实际上这个东西恰好就是实邦当理代数的分类问题，恰好就和这个对称空间的分类是一样的啊，可以说基本上就是一样的。我们就是先严格的就是给出这个对称空间的这个定义，它分两种，一个是局部的，一个是整体的。那么局部的实际上就是你随便一个 x， 我找到一个零域，啊，找到一个零域 u。啊，这个黎曼流形里边，我找到一个零域，这个应该是小 x 了，是吧？这个小 x 找到一个零域 u， 这个零域 u 呢，就是我把这个测地项 exptx， 然后变到 exp 负 tx， 这个 x 你取变这个切空间，啊，就是小 x 的切空间，你取变这个切空间，那因为这个是你在一点考虑。当然就是你可以找比如说这个所谓的法坐标系，是吧？所以你可以找到所谓的这个正规领域啊什么的，让这个 exp 实际上是 txm 里边一个原点的一个小领域，在整个到这个自己的线的一个微分同胚。所以这个映射这样写，实际上表面上看好像是不规范，实际上可以的啊，在局部它是可以这样写的，这个实际上是 M 的局部的一个映射。他说 什么叫做局部对称？就是要求这个东西啊，是一个局部的等距，就是每一点能找到一个领域，让这个映射是一个局部的等距，啊，局部的等距。那么这个就叫局部对称的，啊，这个叫局部对称。那么什么叫做整体对称呢？啊，这个表面上看好像离得很远，实际上它就是能找到一个对合的等距。对合的等距就是平方要等于恒等映射了，你作用两次就回来了，而且这个点，这个点是任取的，任取都能找到一个西格玛，是吧？当然这个西格玛跟 x 有关了，是吧？让这个 x 是它的一个西格玛的孤立不动点，孤立不动点，就是说它不动的，而且在它的一个小领域里边，你能找到一个小领域，在没有别的不动点，啊，这样的话，这个西格玛本身，大家看看，平方是等于恒等，西格玛本身就不能等于恒等，是吧？因为你要等于恒等，就在整个它就不是孤立了，它全部动了，是吧？全都不动点了嘛，所以这个是这样。这个实际上我们底下说了一句话，就是很显然就是局部对称是整体对称是局部对称，但实际上是需要稍微证明一下的啊。这个当然如果大家学几何的话，这个没有问题啊，否则的话自己回去看看书啊。这个嘎丹给出了一些就是梁同期黎曼流行什么时候是局部对称的啊一些条件，比如说最著名的、最有用的就是这个，就是说一个梁通的黎曼流行，比如说 MQ， 它什么时候是局部对称呢？实际上就是截面曲率在平行移动下不变，平行移动下不变。那么大家都学几何的都知道平行移动，就是说给两个点，因为你现在有这个黎曼度量，就有内位几维的量度，所以这两个点之间就有平行的移动。啊，平行移动，它所谓的截面曲率在平行移动下不变，也就是说，这边给两个线性无关的这个线量，啊，这一点，那么你平行移动到另一点，平行移动是线性同构了，啊，所以它还是一个两个线性无关的线量，那么这边可以求截面曲率，你在平移过去以后也求它的截面曲率，这总是相等，这就叫平移不变，是吧？所以在平行移动下不变。这个就是对称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局部对称的充分必要条件，啊，这个结果证明实际上并不是很容易的，啊，并不是很容易。好，这就是局部对称的一个刻画，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性质了。好，还有一些很重要的这个性质，比如说一个完备的梁通，而且单梁通的局部对称空间。它实际上也是整体对称的，啊，整体对称的，啊，当然实际上还有一些结果，比如说，这里边要求是完备梁通、单梁通，啊，这个当然性质很强，但实际上就是一般的这个局部对称空间，它都能找到一个整体的这个对称空间，让这个就是每一点我都能找到一个整体的对称空间，这个点的领域可以等距的嵌入到整体对称空间里边，所以这个形象的就是非常形象了。啊，就是局部来说，实际上，整体对称和局部对称是一样的，啊，好，还有一些结果，底下我们也是证明了，啊，证明了，就是比如说，一个局部，啊，一个局部对称的这个黎曼流形，如果你把它的这个泛覆盖流形，啊，把它求出来，啊。找到它的泛覆盖流形以后，你给它这个黎曼度量，把它拉到这个泛覆盖流形上，我就得到一个所谓的这个泛覆盖黎曼流形。啊，这个局部对称的黎曼流形，它的泛覆盖黎曼流形一定是整体对称的。所以这个方面实际上有很多很漂亮的结果，是吧？很漂亮的结果。那么底下我们就开始研究这个。这个对称的整体对称的这个黎曼流形啊，首先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啊，很重要的结果，那么就是说我把这个整个这个给你一个整体对称空间是吧，那么我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等距拿出来， 就是一个变换群了，是吧？就是一个变换群。那么按照我们前面这个整体对称的这个定义，你很容易证明就是这个变换群实际上是在 M 上可迁的。啊，这样也就是实际上我可以把这个整体对称的黎曼流形写成一个里群磨掉一个井子群，啊，井子群的这种形式。所以你去研究这个整体的这个黎曼对称的整体对称的黎曼流形，你只需要研究就是一个里群磨掉一个井子群这个上面的不变的黎曼度量在什么时候它会是整体对称的，所以就变成这个问题了。好，这个东西我们。